有一点这个讽刺，把教会排成第一、第二这样的情形。不过这个不是说我是浸信会里的老大，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只是说我是最老的，我是时间最久的。那从这个意义上讲，那哪是第一教会呢？不是第一浸信会。下图第一浸信会的意思是说，下图建立的第一间浸信会，它叫做第一浸信会。那我们称作第一教会，这显然不是浸信会，是所有的教会都包括在里边。那第一又没有说是哪一个城市，也没有说哪一个国家，所以这是天下第一教会，在普天之下建立的第一间耶稣基督的教会。那这间教会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在五旬节圣灵降下来的时候，那么使徒们等待在耶路撒冷，当圣灵浇灌下来，那么那一天发生了很多奇妙的事情，有3000个人受洗归主，然后就在那一天建立了教会，这个教会就是耶路撒冷教会。所以今天的这个信息呢，是第一教会的见证与祝福。我们要谈谈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怎么样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成为人们的祝福的。那我们从哪里开始讲起呢？我们还是从今天的教会生活开始讲起。在最近这些年，有一位传道人他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个人的名字叫 Francis Chen， 他原来是在加州，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名字。他是一个华裔，是个华人的传道人，但是呢，他不讲华语，所以他只讲英语。他的教会是一个英国人的，是一个英语的教会，不是一间华人教会。他的教会很大，叫做 Mega Church， 就是上万人、万人以上的教会，是一个超大型的教会。所以这意味着，用今天的观点看，他们的事工非常的成功，受神的祝福。那但是在这之前，虽然他的教会这个规模很大，但是我并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那我听这个人的名字是几年以前，是从新闻上听到。是什么原因呢？这么大的一间教会，他的主任牧师突然找不到了，所以他们在寻找他们的牧师。他们的牧师就是 Francis Chen。那这个牧师跑到哪儿去了呢？所以这就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新闻，其实并不是真的失踪了，实际上是能够找得到。他离开呢，是因为有悖于一般人的这个一般的常理。一个人，上帝使用他在一个地区建立一间教会，就是开始执堂的工作。执堂了以后，这间教会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一个超大型的、一个巨型的教会。那么这位神使用的这位传道人，在这个教会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是这个教会的领袖。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这个教会应该是离不开这位领袖、这位牧者。可是呢，教会好好的，教会没有出任何事，这个牧师突然离开了，突然离开了这一间教会。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大家想不明白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新闻的价值所在。为什么新闻里边报道这间教会的主任牧师找不到了？那后来 Francis Chen 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他提到，他说人们期望我做的事，他说我都做了，我做的事是满足大家的期望。他说我执了一间堂，执了一间教会，那么这间教会成为巨型教会，成为一个 mega church。 他说呢，然后我呢写书，我写的书成了纽约时报畅销书。在美国，一个作者的成功，这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成为纽约时报排行榜上榜的书籍，叫做纽约时报畅销书。他说我写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谢谢。那还不仅如此，他说我还开始了一间大学 Starling College。 哇，这个不简单，美国这么多大学，大学林立，他又开始了一间大学。然后呢，他说 我跑到不同的 conferences 去做 speaker， 我给那各种的会议，这种他说的都是大型会议做讲员，这是个很成功的人。然后呢，他说不仅如此，我又职了其他的教会，他还在职别的教会。那么这些都是了不起的事儿啊，很多人想做，连一件都做不成，他连着做了这么多事。然后他把笔锋一转，他说我做了这么多事，但是我心里头没有平安，我觉得好像什么不对劲儿。然后他就开始认真思考，他说我读《使徒行传》，我发现《使徒行传》里的教会我感觉很陌生。他说我感觉《使徒行传》里边的教会 is so foreign， 我觉得不熟悉，很生。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今天的教会和《使徒行传》当中的教会不一样。他的教会是这么受祝福，他的事工这么成功，这个从他开始的教会，然后呢就成长成一个超过一万人的巨型教会，这个在今天的观点看，这是极其成功的一个事工。那怎么他觉得成功的事工、成功的教会和第一世纪的教会和《使徒行传》当中的教会不一样？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是不是？那么这个实际上解释了为什么他要离开他牧养了这么多年的一间教会。这个教会没有赶他走，有的牧者做得不成功，然后和教会不能够合得来，所以被迫离开，这种事情不少见。可是呢，这个不是这种情况，这个教会需要他，他在这儿做的都是非常成功的事工，可是呢他自己离开了。什么因素让他离开呢？就是因为这个因素，他觉得我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发现《使徒行传》里的教会和今天的教会不一样，他觉得这样的一种情形让他不安，让他没有平安。所以这是一个对神的话语非常非常认真的人，他觉得我做的事是要满足上帝的心意，让上帝心里得到满足。那如果我做的不合乎上帝的话，这说明我做的事情应该是有问题。所以呢，他就离开从前的轨道，他跑到亚洲去宣教。那从亚洲又回来，又开始新的事工，他一直在不断的探索。我觉得这是为什么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很缺少这种类型的传道人。那他认真的思考上帝的话语，从上帝的话语得到标准来指导他今天所做的事。我们今天的教会有很多的标准，我们认为成功的标准，这些标准其实在用圣经的原则来衡量好像并不一样。所以呢，他认真的来努力。我从这件事得到启发，今天的教会即使是很成功的教会，为什么和《使徒行传》当中的教会不一样？这是我们每一间教会都应该思考的问题。我服侍的教会在正道堂提出这个问题以后，那在不同的团契里边就开始讨论。那讨论题里边有的就在讨论我们教会对照第一教会，对照耶路撒冷教会，我们有什么不同。那这个问题实际上我是始作俑者，从我开始。但是等到弟兄姐妹真的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作为牧者我心里觉得很不安。这个我们的教会显然和耶路撒冷的教会有很多的不同，但是这些不同是什么？但是这种不安和 Francis 那种不安是不一样的，这种不安是应该被克服的。因为当我们真的找出来我们的教会和耶路撒冷教会之间的真正的不同，这可以让我们改变，让我们的教会不断的改变成越来越合上帝的心意。所以呢，我们就把耶路撒冷的教会，把《使徒行传》当中的教会拿过来，我们做一个比较，我们从这里边来找到有哪些的不同，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当中的教会里边学习。在今天呢，我们检讨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从两个方面我们可以找到今天的教会和《使徒行传》当中的教会 不同的地方。第一个是初期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做什么事？今天我们的教会每一间教会都很忙，我们做什么事呢？我们做很多事，五花八门。每一件事或者说每一个事工，在它开始的时候都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这个理由呢一定是合乎教会的利益，合乎上帝的心意。可是当我们开始了很多事工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忙不过来。上帝是非常公平的，每个人每一天上帝给你24个小时，可是当你每天你觉得24个小时做不完我要做的事的时候，我觉得这里出现了问题。上帝给我们每天的时间是我们可以完成上帝叫我们做的事，当我们用一天的时间做不完我们的事的时候，这里一定是有问题。无论这件事在我们看来，在人看来多么重要，这里边一定有可以减少的，就是说我们做的事里边按照上帝的标准我们可能做多了，我们没有没有每一件事都是在上帝的眼里必须去做的。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对比的。对比第一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我们做不完的事情当中，哪些是必须要做的，作为教会一定要做的事，哪些不是一定要做的事，有一个轻重缓急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对比。还有第二个方面，即使我们今天的教会做的事情和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行传当中的教会是同样的，是同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做的方法是不是一样？在使徒行传当中，早期的基督徒是怎么样做这件事，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能可以看到我们和使徒行传当中的教会不同的地方。我想呢，这就是 Francis Chen 他所感受到的今天的教会和使徒行传当中的教会不一样的地方。当我们从这两个地方去对比去考察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能够得到益处。上帝借着这样的一个探索的过程来启示我们，我们必须做哪些事，我们不一定要做哪些事。在做的每一件事当中，我们应该学习怎么样的方式是更合乎上帝的心意的方式。那么我们从今天选的这段经文，我们来做一个这样的对比，希望盼望这样的对比能够对我们的教会怎么样成为更合乎神的心意的教会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学习我们该学的功课。请大家翻开圣经，或者是随着这个屏幕上打印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2章37节到47节，那我们如果准备好了，我们就一同来读这段经文，一起来，37节，一起来。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变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好，感谢主。这段话，当然这段话是连着前边的彼得做了一个见证，也可以说是彼得在布道会上的一个讲道。这个信息在我们读的37节之前。那么接下来的这段话，让我们看到的是教会建立的第一天，在天下第一间教会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从第一天教会所发生的事情来开始，那么和我们今天的教会开始做一个对比。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照样去寻找它的焦点。我们寻找到焦点，我们才能够得到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启示。焦点问题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如何做见证，怎样成为神的祝福。你看了这个焦点问题之后，你会觉得这是两个问题：耶路撒冷教会如何做见证，然后他们怎么样成为神的祝福。那么两个问题就是两个焦点，是吧？一段经文有一个焦点，为什么这个焦点是两个问题呢？其实呢，虽然是两个问题，但是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为主做见证。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有一段话，这段话呢是整个使徒行传这卷书的纲领性的一段话，一个陈述。这个主耶稣对他的门徒，对这些他所拣选的使徒说，他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这段短短的一段话是整个使徒行传这卷书的一个宗旨的陈述。在这里边的重点是差遣他所拣选的使徒去为我做见证。所以这个陈述实际上是和马太福音的结尾的时候主耶稣发布的大使命，说你们要去让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被我们把这段话称作大使命，这是基督给我们颁布的大使命。那我刚才引用的使徒行传一开始的这段话，实际上同样是基督给我们颁布的大使命，他是用不同的表述来向我们发布同一个使命。在马太福音当中是说你们要去让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这样的一个表述。在使徒行传里边是说你们要用圣灵的能力为我做见证。那他说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就是整个在这个世上向所有的人类为我做见证。当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这个目的就是把人带到我们主面前来，这就是马太福音所说的让万民成为我的门徒。当主耶稣说你们去让万民成为我的门徒的时候，是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法让万民成为我的门徒呢？这个问题在使徒行传得到回答。使徒行传说你们得着圣灵的能力，就在所有的地方为我做见证。当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就把人带到主前，让他们成为主的门徒。所以呢，这仍然是一个大使命。大使命的中心或者说大使命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做见证。我们怎么样做见证呢？见证这个词儿是个普通的词儿。那么这个世界的人常常说见证，当需要证明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找一个证人，这个证人的陈述就是见证。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要成为我的见证，这个不仅仅是一般的见证，这个见证指的是耶稣基督是谁，他在世上成就了什么事情。所以对第一代的基督徒来说，当主吩咐他们做见证的时候，他们见证的内容是因为他们认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们跟随他，听他讲道，看他行的异能和神迹，他们是这些事件的见证人。最重要的一个，他们亲眼看到 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看到他被埋葬在山洞当中，又看到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当他复活以后，多次的向这些门徒显现，所以这些人是主耶稣死、埋葬和复活的这样一个被称作十字架事件的历史事件的目击者。所以主耶稣吩咐他们为主做见证。当他们为人做见证的时候，就是我认识拿撒勒的这个叫耶稣的人，我知道他是谁，我知道他死了，我看见他死了，我又看见他复活了，所以我知道他是我的救主。那么这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受主的吩咐要做的见证。可是主的这个吩咐不仅仅是对第一代的基督徒，也对世世代代的基督徒做了同样的吩咐。那么后代的基督徒怎么样为主做见证呢？后代的基督徒做见证与第一代的基督徒见证的方法和内容有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不是那个事件的目击者，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道成肉身的主。可是呢，第一代的基督徒不仅仅是向人们诉说他们所经历的十字架事件，因着十字架事件他们的生命得到了改变，因着十字架事件他们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上帝差遣来拯救的那位拯救者，因此他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主。因着这样的信心，他们生命得到了改变，他们经历了从前从来没有经历的人生的经历。那么这后一部分是和我们后代的基督徒一样的，我们虽然没有见过耶稣的受死和他的复活，但是当别人把这个信息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信心接受。当我们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他成就的救恩临到了我们身上。当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我们有了第一手的资料，就是我们经历了我们生命的不同，我们的人生在认识主之前和认识主之后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经历让我们认定，我们凭信心接受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在地上成就了救恩，这个救恩实施在我们的身上是靠着信心。因着这样的信心，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被重生了，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新的生命充满了盼望。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后代的信徒、后代的基督徒所经历的。主要我们这些后代的基督徒做见证，就是做这样的见证，见证我们的生命在接受了主耶稣的救恩之后有什么样的不同。所以呢，在这里耶路撒冷的教会如何做见证，这个见证不是一般的见证，是为主做见证，就是我们怎么样领受了从主来的恩典，主的恩典他的救恩怎么样改变了我们的生命。那么这样的见证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效果呢？这样的见证必然产生一个效果，就是给听的人带来祝福。我是从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生命的改变领受了祝福，因为这样我恢复了上帝所创造我的时候那样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呢，我是一个领受了上帝祝福的人。上帝是我的创造者，只有他知道我怎么样才能够深深的得到满足。因着我合乎他对我的设计，我按照他的旨意来生活，所以我真的领受了这样的满足，所以我得到了祝福。我得到了祝福以后，我的见证就是我的生命的状态，让别人看见原来生命可以有这样的改变，能够领受这样的祝福。这样的见证可以把别人吸引到主耶稣的面前来，那么因着这样的一个吸引，使别人也领受了同样的祝福。所以呢，我们可以成为上帝对别人的祝福。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到，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见证，它必然带来的 就是上帝通过你对别人的祝福。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耶路撒冷教会如何做见证，怎样成为神的祝福。听上去是两个问题，但是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所以呢，见证与祝福是相伴而行的，这个焦点仍然是只有一个焦点。它的前提就是这个见证是真正的见证，这个祝福是真实的祝福。让我们从刚才读的经文里，我们看看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耶路撒冷教会如何做见证，怎样成为神的祝福。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他们怎么样做见证成为祝福呢？就是他们的见证就是见证耶稣是救主，他们见证耶稣就是救主，他们可以成为别人生命的祝福，让别人的生命和从前不一样。在刚才我们读的37节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那么众人听见的是什么话呢？就是话音刚落的彼得所说的一段话。在第一章里边，我刚才提到耶稣吩咐这些门徒在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为他做见证。在主吩咐他们这段话之前，主耶稣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这是第一章的第4节。为什么他不要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呢？他说你们要在这里等待父神给你们的应许。父神给他们什么样的应许呢？主耶稣提醒他们，就是说施洗约翰是用水为你们施洗，可是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是父神的应许，父神应许他们要接受圣灵的洗。因着这样的缘故，所以主所拣选的这些使徒就留在耶路撒冷。那么主对他们做了这些吩咐之后，主就被一片云接走，他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父那里去。所以这是主对门徒的最后的嘱托。当主离开他们以后，主在逾越节的时候，我们现在过复活节，复活节就是主被处死第3天那个主日，那个礼拜天，那主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现在纪念复活节。可是主被处死的那个礼拜就是 Passover， 就是逾越节。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复活节和逾越节是重合的。在逾越节之后50天就是五旬节，这是犹太人的日历。逾越节之后50天是五旬节，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做五旬节。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最后一天，这个就是其实是最后一天之后的那天，7日的头一日，今天我们说的复活节，那一天主复活了。主复活之后呢，根据圣经的记载，他有40天之久与门徒待在一起，向门徒显现。所以主离开他们回到天上去是用了40天的时间，在复活节之后40天。那么40天之后呢，再过10天就是五旬节。所以主吩咐这些门徒待在耶路撒冷不要离开。他们待了多久？他们待了10天的时间。那么五旬节就到了。在使徒行传的第2章就描写五旬节。在五旬节那天的早上使徒的面前聚集了很多从不同的地方聚集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犹太人应该住在神所应许的地方，但是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原因，有一些犹太人的后代他们就离开祖居的地方，他们的支派所得到的那块地，他们就到别处去，他们到附近不同的国家去居住，这个叫散居的犹太人。那么这些散居的犹太人呢，因着敬虔的关系，每一个宗教的节日他们都回到圣殿所在的耶路撒冷。所以在五旬节的这一天聚集了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那么使徒们就在他们面前出现。使徒们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因着五旬节耶稣对他们提醒，父神对他们的应许，那么圣灵就从天而降。 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这些使徒接受了圣灵，就有一些神迹出现。什么样的神迹呢？这些使徒通通都是从北部加利利所长大的，所以他们说的是加利利的口音，是加利利的语言。可是当圣灵浇灌下来以后，这些加利利人说起各地的乡谈来，不同地方的方言。这个说上去是方言，对中国人来说呢，我们所说的方言，比如说北京附近，那我是在天津，那旁边有河北，有山东，这都是离北京很近的地方，但是每个地方人说话口音都不一样，这个叫不同的方言。可是呢，即使是你说方言，彼此都听得懂，这只是音调不太一样。可是这里说的湘潭，那个距离不是这么近的。这个以兰人和这个这里边提到不同的地方，以兰人和马代人，这个住在米索不达米亚的人，还有埃及人，他们说的是不同的语言，这是一种外语，所以这个不是那么容易讲的。这些从来没有学过这些语言的这些使徒们，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他们就说起别的语言来。那么这种语言呢，让从那个地区来的这些犹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觉得非常的惊讶，为什么这些加利利人可以说我们家乡的话，这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就交头接耳。这里边有一个最大的声音，就是一种最大的猜测，就是这些人喝醉了，所以他们身不由己，所以他们说你们喝了新酒，喝多了。那彼得的这篇讲道就从这里开始，他说你们说我们喝了酒，可是现在才是早上九点钟，我们没有喝酒，我们没有醉。他的意思是说，早上谁在早上九点钟喝酒呢？他从这样的一个话题开始，他就引用旧约，他先是引用先知约珥的话，约珥书的话，他说上帝曾经这样启示，说在末后的世代，我的灵必浇灌下来，浇灌那些我所拣选的仆人和使女。那么这样呢，你们的后代就要说预言，你们的儿女要看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他说在末世到来之前，要有各种各样，天上要有奇事，地上要有神迹。那么引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话的意思就是，当先知所传的信息，上帝应许他的灵会浇灌下来，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人就有不同的表现，这是一般的人所不能做的，一些奇事、异能、神迹就表现出来。那么在这个最后的日子到来之前，有各种各样大的异象和异能、神迹出现，所以在那个时候呼求主名的人必然得救。这是先知约珥的预言。彼得之所以引用这段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些人说起我们从前从来没有说过的湘潭呢？这是一种特别的表现，这种特别的表现就证明了我们被圣灵所浇灌。所以他要说的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表现，是因为圣灵浇灌下来。另外他又提出来，凡求告主名的人必然得救，这是他要做的见证。他说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那么我可以向你们见证怎么样能够得救。他说耶稣就是被你们所钉在十字架上钉死的那一位，我见证他就是来拯救的那一位主。他说你们借着他说这个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这正是在约珥书里所引用的那些征兆。他说这些事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都做了，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是彼得开始做见证，因为这位耶稣是被你们钉死的，可是我见证他所行的异能，他所行的神迹，这些是神的定旨。那么接下来他又引用诗篇，引用大卫的话，说他说大卫指着耶稣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所以我的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之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么大卫指着耶稣说的这两句话，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不叫你的逝者得朽坏，他借着这样的旧约的经文再一次 为主做见证。他说这个说的不是大卫自己，因为大卫已经死了，已经埋葬了，他的坟墓就在我们当中，今天还在我们当中，所以他已经朽坏了。大卫在这里是指着耶稣说的话，那么这位耶稣就是不能够被死亡所拘禁的那位耶稣，他就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他从死里复活，我可以为这件事做见证，因为我是当事人。所以他最后得出结论来，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基督了。犹太人不是不相信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是受膏者。因为旧约神借着不同的先知一次一次的预言说，我要差遣一位受膏者，就是弥赛亚来把你们从苦难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在盼望着这位弥赛亚。弥赛亚的这个词当把它转成希腊文的时候，它的发音就变成了基督。那么这里彼得宣告，你们所盼望的那位基督就是这位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他的结论。当他说了这话的时候，接下来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彼得说了这话，这个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如何行，我们当怎样行。从这里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做见证，他们是为基督做见证，证明基督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他就是救主。那么彼得的这个见证让我们看到，第一世纪的教会，使徒行传当中的教会，当他们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和我们今天为基督做见证有什么不同呢？换句话说，我们从耶路撒冷教会的见证当中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通过我们刚才最前面的这些经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彼得怎么样证明耶稣就是基督。第一个，他从解释眼前的歧视开始，因为圣灵的浇灌，他们说起了方言，那么这个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心，这是一件歧视。而且他们有一个结论，是因为你们喝酒喝多了，所以你们醉了。彼得就从这里开始，他说我们没醉，因为现在才早上九点钟，谁在这个时候喝酒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彼得引用旧约，引用圣经，先是引用约珥书，接下来再引用诗篇，他通过圣经，通过经文来进行证实。那么紧接着他用自己的经历和这个经文所预言的匹配，为大家所认识的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做了见证。所以我们看见彼得为耶稣做见证是三个方面，从眼前的事情开始说起，然后呢引用圣经的话，引用神的话，然后再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别人证明，这是彼得所做的见证。在这个见证里，我们看见一个非常清楚的焦点和指向，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今天的见证应该学习彼得的见证。在今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教会常常说 鼓励弟兄姐妹为主做见证。但是我们有不同的培训，比如说在20多年前我信主以后，第一年有一个拆船机构就训练我们啊做见证。他训练我们给别人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给我们介绍了20种不同的引起话题。当你碰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怎么跟他说起这样的话题呢？一共有20几种的方法。我记得当时学了20几种的方法，发现没有一种方法真的说得出口。当你见到一个人的时候，比方说他设计的一种方法，他要你问这个人，你知道什么是4个属灵的定律吗？我怎么向一个陌生人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这个，所以呢，我们看我们今天的一些方法和当初比，这里边有一些教条主义，有一些不使用的东西。可是彼得就非常的自然，他引起别人的兴趣，因为当今天发生了一件奇事的时候，大家心里有很多的好奇，彼得从这里入手，而且一点就不拖沓，他就用了2句话。他说，你们说我们喝了新酒，我们喝醉了，他说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他只说了2句话，他说我们没有醉，现在是早晨，没有人在这时候喝酒。紧接着就进入第二个话题，他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自然而然的就引用圣经的话语出来，而且引用的话语是非常贴切合乎逻辑的。那么他引用约珥的话，实际上是来解释，如果我们不是喝醉了，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这是因为约珥用上帝的话，上帝的预言来告诉他们，当我的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就有奇事和异能出现。所以他是为了解释前边的问题。当解释了这些的时候，当提到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异能，会有奇事，会有神迹的时候，他自然的就把话题指向了拿撒勒人耶稣。他说拿撒勒人耶稣在地上就做了这些事，他行了异能，他做了奇事，他行了神迹。那么接下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这个事情做见证，然后呢再引用圣经，指耶稣基督是不能够被死亡所囚禁的。那么他再一次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用他的目击的经历来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做见证。所以整个的这个见证当中，让我们学习他的内在逻辑非常的清楚。他用的手段就是吸引别人注意，让别人能够继续的听你的话，然后引用合适的经文，然后再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把这个焦点突出出来。焦点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拯救者。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世纪的初期的教会，他们是这样为主做见证的。他们的见证就是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我们的救主。那么从他们的见证当中，我们还看到第二点启示，这就是我们看见众人听了这个启示之后，听了这样的见证之后，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的反应，第一是觉得扎心，第二他们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弟兄们，我们应当，他说这个弟兄们，我们应当怎样行？弟兄们，我们应当怎样行？这样的一个问题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是他们渴望生命的改变。有这样生命改变的渴望，是因为他们听了这个见证觉得扎心。什么是扎心？扎心是一个特别的感受，这个感受你要确切的描述恐怕不容易。可是呢，这样的一种感觉有一个明显的后果，就是当你听了 某些话以后，你坐不住，你心里觉得惴惴不安。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他需要改变，他渴望生命有一个状态的改变。怎么样才能够让别人听了这个见证能够扎心呢？我觉得别人听了你的见证有什么样的感觉，是你不能够控制的。当你说了一段话，别人有什么样的反应，你觉得你可以控制得了吗？有的人认为可以控制得了，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和初期教会不一样的地方。有的人在做见证的时候，同样的一个见证，你观察他在不同的年代做这个见证的时候，好像一直在发展，这个细节上会有一些不同。我观察我自己所做的见证，我发现我也有这种情形，在细节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为什么会有变化呢？其实不是一个人想造伪，不是想要改变当初的这个事实，而是为了要追求一种效果，所以呢，他做了一点微调。这件事还是那件事，但是在细节上，在描述上发生了一些改变。为什么要改变呢？因为要追求一种效果，要让大家听完了之后要有某种反应，这是和初期不一样的。其实呢，一个人听了你的见证之后有什么样的效果，是你不能够控制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我们有什么可以做的吗？是可以，有可以做的。就是当一个人听了以后有扎心的感觉，是圣灵的工作，一会儿我们会多讲。但是呢，圣灵做不做工和我们也有很多的关联。我们应该忠心的做见证，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见证。当我们单纯的忠心的为主做见证，这个时候圣灵就更可能在我们身上工作。这个我们如果自己去追求那个效果，实际上我们可能是努力想要操纵圣灵，想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我自己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在十几年前，我当时在路易斯安那，我在纽奥利斯在神学院读书。那我从前呢生活在另外一个城市，距离纽奥利斯有80英里，叫巴顿鲁治，是那个路易斯安那的 capital。 那在那里呢，我太太当初在那儿读书，在路易斯安那 State University LSU 读书。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住在这个学校的结婚的学生宿舍里边。那我说的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已经离开了巴顿鲁治以后。那我们从前的教会有一次请我回去请我回去礼拜天讲道。那我呢比较早去，他们让我星期五到，因为星期五的晚上教会有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是刚入学的新生到教会里边有一个晚餐的聚会。那他们教会的领袖跟我讲说，你向他们分享一个简短的信息，只有15分钟。那我就想，哎，我要准备一个15分钟的信息。我想15分钟也没有办法讲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准备了哪些。我现在记得呢，就是我分享了一段马太福音当中的一段经文。那我就用这15分钟的时间跟他们做了一个分享。其实我自己不记得有任何的特点，这个分享有什么样的特点。可是分享完了之后呢，这个有一个男生，是一个刚从国内来的，来美国留学的一个学生，长得高高的，挺帅的一个小伙子，他来找我，对不起，他说，这个我想跟你说几句话。我就跟他到外边去，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听你讲话以后，我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受，我从来没有过。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就觉得心里边坐不住，有一个奇怪的感受。你知道这是我第一次，我好像感觉到这是一种扎心的感觉。 可是这种扎心的感觉怎么就发生在这个小伙子的身上呢？我自己不清楚，因为这个15分钟的分享，我自己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这件事我就想，一定是圣灵在工作。那这件事过去以后，过了1年，那个时候我要离开啊 Louisiana， 我要来到西雅图，所以呢，我就又回到巴特鲁去看看从前住过的地方。我从前住的那间宿舍，我到那里去看一下，我突然有一个发现。你知道我们当初住在那间宿舍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在家里 host 一个 Bible study， 每周一次的查经班。那教会一共在这个校园里边有2个查经班，我家里是其中的一个。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就传给了另外一个同学，他住在另外一个宿舍，所以这个查经班就到别处去了。可是当我们离开路易斯安那之前再回到巴特鲁治的时候，我发现第一，当初跟我谈话的那个同学，他信主而且受洗了，这个是没有悬念。因为当初我就预计到，我想既然圣灵在他身上工作，他一定能够得救。可是第二件事真的是让我非常 surprise， 就很惊奇圣灵的工作。这个小伙子就住在我当初住的那间房里，而且现在他就开始 host 同样的一个查经班，就是当初我 host 那个查经班虽然转到别的宿舍去，但是现在又转回来，就是他在 host 这个查经班。我觉得哦，圣灵做的工作真的是很奇妙啊。他本可以不这样安排，但是他这样安排实际上就是为了向我们传送一个信息，就是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这是极其奇妙的。所以在这件事里边，我得出一个结论来，当我们传一个什么信息的时候，其实效果如何，尤其是听的人心里会有什么样的反响，其实我们没有 control， 我们不能够控制，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认真思想了以后，我们仍然有事可做。这个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我们忠心的去见证。什么是不忠心的见证呢？凡是有私心的见证就是不是忠心的见证。当我们不断的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把我们的私心放到见证里去。在见证当中，我们可以打扮自己，把自己打扮得越来越漂亮，这样呢，别人听了见证其实不知道对主有多少渴慕，但是别人会越来越佩服我们，觉得我们是个了不起的人。那么这样我们把私心放到见证里边去。可是呢，当我们没有私心，当我们就是忠心的为主做见证，就是简单的为主做见证，单单的为主做见证，这样的时候主会在上面做工。当圣灵在人心里做工的时候，这个人就渴慕生命的改变。当一个人渴慕生命的改变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得到了祝福。最糟糕的情形，当我们给别人做见证，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最糟糕的情形就是他不认为他生命当中缺少什么，他也不渴望任何的改变。当一个人觉得我今天的生活非常的满足，我真的觉得很好，我什么都不缺，我不需要求人，我也没有什么为难的，一个人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至少他向你表现的是一个这样的状态，我觉得你没有什么可做的，你改变不了他的生命。一个人生命改变是因为看见自己的缺乏，他渴望生命改变的时候，圣灵才可以在他心里开始做工。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一个忠心的见证，给主做的一个见证，让人听了之后心里头觉得扎心，渴慕生命的改变。当这样的情形发生的时候，我们看这些使徒就因势利导，他们就根据圣灵的带领来引导他们接受主，让他们的生命得到拯救。当这些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彼得回答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这是一个简单又清晰的一个指导。你们现在不是渴望改变吗？当你渴望改变的时候，你们要向着罪悔改，你们要悔改。悔改这个词是明白自己错了。一个不明白自己错的人，他不渴慕悔改，但是呢，他知道自己错了。当一个人做错事的时候，他为做错的事觉得后悔，他觉得我不应该做这件事，我为这件事羞愧，这个是他悔改的表现。第一个方面悔了，第二个呢，还要改，以后不再做，不再做这样的事。但是悔改还有一个中文所没有表达，不能够传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希腊文当中的悔改有调转方向的意思，或者用今天的话说，就 make U-turn。当你往北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停下来，向后转，往南走，这个是悔改。所以在这里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就是你们要调转你们生命的方向，你们人生的方向。那么还要做一件事，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是什么意思？在主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有洗礼这样的传统。犹太人的洗礼代表什么意思呢？当一个宗派的教主或者是一个师父，他开始招门徒的时候，他往往用洗礼作为一个入门的仪式。一个投奔他的人要做他的门徒，那么他要当众用水给这个人施洗。施洗的时候他不必讲任何话，当他完成了洗礼之后，这个人就成为他的门徒。所以这是为什么当施洗约翰在约旦河为人施洗的时候，那些接受了他洗礼的人被称作约翰的门徒。这是因为犹太人的传统。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约翰福音里边主耶稣很少为人洗礼，都是他的门徒在为别人洗礼。主耶稣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改变？因为主耶稣明白他毕竟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去，所以大量的进入三一真神的门下成为他的门徒的人，这些人不是靠主耶稣自己来施洗，所以他吩咐他的门徒，不要管，别管是谁为别人施洗，你们都要奉同一个名，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所以不管谁给你施洗，只要在施洗的时候奉的是父子圣灵的名，就通通都归到主耶稣的门下。这是洗礼的传统。在这样的情形下，彼得指导这些渴望生命改变的人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实际上说的就是你们要向人宣告你们是属基督的人，那么这样可以叫你们的罪得赦，你就成为了主的门徒。然后有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当一个人悔改了，你的生命怎么样才能够发生本质的变化呢？这个本质的变化是圣灵重生了你，圣灵到了你的里面，使你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这样你就得到了本质的改变。可是当你悔改的时候，你宣告了主名，那么圣灵就一定在你的心里，一定把你重生，一个新的生命开始。所以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实际上是向这些渴望生命改变的人发出了一个清晰的指示。这是我们要学习第一教会的。当别人，我们先是为主做见证，当别人听了之后渴慕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应该帮助他一步一步的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耶路撒冷的教会怎么样做见证。因着他们这样按照主的心意去做了，我们看到这一天就有大约3000人接受了洗礼，进入了神的家。那么也是同一天，耶路撒冷教会就被建立起来。因着为主做见证，因着做了忠心的见证，所以教会被建立起来。不仅建立起来，在42节说， 这些人进入教会的这些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他们开始了教会的生活，不仅建立了教会，教会也开始了成长。这个成长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是什么？使徒的教训就是从主领受的，所以呢，就是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上边开始受教，开始成长，因为他们恒心遵守这些教训，所以教会就开始成长。所以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他们见证耶稣就是救主，他们就成为别人生命的祝福，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耶路撒冷教会他们见证圣灵的能力，使人敬畏神，得到祝福。我们刚才提到彼得讲了这番话，众人觉得扎心。为什么有的信息可以使人扎心呢？我们实际上刚才谈到这个问题，答案，正确的答案就是圣灵的工作。当圣灵在一个人心里工作，彰显了圣灵的能力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就有这样的表现，他觉得扎心。那么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提到了，当我们忠心的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圣灵就有可能借着我们彰显他的能力。那不仅仅是听了见证觉得心里扎心这个问题，我们看这里还有另外一段论述，在第43节说，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我们看到在教会的第一天，使徒行了很多的奇事和神迹。为什么使徒可以行奇事和神迹呢？其实答案和别人听了心里扎心是一样的，这是因为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得到了这样圣灵的能力。换句话说，这些奇事和神迹是圣灵的能力的彰显。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既然我们对比第一世纪的教会，这个初期的教会和我们今天教会有什么不同？第一教会他们可以行异能，他们可以行奇事和神迹，我们可以吗？我们要问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的答案。圣灵也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能不能行出像第一世纪的教会所行出的那些奇事和神迹呢？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很好回答的问题。其实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发现今天的教会，尤其是在北美的教会，其实神迹和奇事，像耶路撒冷教会所行的那些神迹奇事不是那么多。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认为说，因为那个时候是刚刚建立教会的时候，所以呢，神借着当时的这些信徒，尤其是那些使徒，行了很多的神迹，这是当时的需要。可是今天的教会情形不一样了，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所以就不必再行那些神迹了。那么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传统的神学观点，叫做这个神迹奇事停止这样的一个学说。这个学说是说，随着第一世纪那些使徒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么行奇事异能的这样的一种恩赐就停止了。可是有人不同意，因为并没有真的停止。今天的神迹奇事虽然没有那个时候多，但是也还是有的时候会出现。所以有人又提出来，这是因为今天的教会不够圣洁，不够顺服，也不够合乎神的心意，所以才行不出那么多的神迹来。这是另外一种观点。那么这种观点对不对？这个也是一家之言。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知道结论如何。可是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对我们应该领受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可以这样想，当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驱使和操纵圣灵去做什么工作。可 可是呢，因为圣灵有自己的主权，可是圣灵呢，他的确的会借着我们来彰显自己的能力，这是一定的。圣灵会借着我们工作，这个工作呢不一定是奇事异能。每一次我们受神的差遣去服侍他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工作的果效。这个工作的果效不一定是一个奇事和异能，不一定是个神迹，但是这必定是圣灵能力的彰显。当我们每一次带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其实这不是我们的能力，我们怎么能够有能力改变一个人的人生的方向呢？但是这是圣灵在他身上工作，可是圣灵借着我们向他传讲的信息在他身上工作。我们看到圣灵在我们身上一定会借着我们来彰显他的能力。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圣灵更多的使用我们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做一个圣洁，成为一个圣洁的信徒。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另外呢，我们要操练我们的顺服。当我们更加圣洁，当我们更加顺服神的心意的时候，我相信圣灵就更多的借着我们来工作，使我们今天的教会越来越像《使徒行传》当中所提到的教会。那么这些使徒，圣灵借着他们彰显自己的能力，他们给当时的人带来什么样的祝福呢？在这里我们看43节说，众人都惧怕。当一个人做的事是普通的人不可能做的，是一个奇异的功效的时候，别人自然心里就有惧怕。这种惧怕是一种什么惧怕？其实这种惧怕是一个对上帝的敬畏。当一个人不可能做这件事的时候，可是他偏偏做出来，我们知道是上帝在他身上工作，我们借着他看见的是上帝的能力，我们心里因此而害怕，是我们对上帝的敬畏。而一个人对上帝的敬畏是他生命的一个祝福，是他的祝福。一个人天不怕地不怕，这是极其可怕的一件事。一个人不怕上帝，不怕惩罚，那么实际上他落在了一个咒诅当中。撒旦就让我们背叛神，向神挑战。所以当一个人向上帝挑战的时候，他没有对上帝的敬畏，因此他的生命必然充满了咒诅，一定是没有祝福的。所以呢，当使徒们借着圣灵借着他们行出各种的能力的时候，他给人带来的改变就是使人敬畏我们的上帝。诗篇里边说，诗篇和箴言里都提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真的敬畏宇宙万物的主宰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一个终极的智慧，使我们的生命得到祝福。所以我们从第二个方面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见证圣灵的能力，因着见证圣灵的能力使人敬畏神，因而得到祝福，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再看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见证了一种不一样的生活，这种不一样的生活就是教会生活。他们借着教会，他们过一种和世界的人不一样的生活。那么这样的生活使他们周围的人，就是那些众人得到喜爱，所以他们得众民的喜爱。这个得众民的喜爱使得众民得到了一种祝福。我们一层一层的来解释这一点。第三个方面，耶路撒冷教会如何的见证，怎么样成为神的祝福。第一个我们来看最早期的教会生活是怎么样的。刚才读的这个经文虽然很简练，但是全面的向我们介绍了成立教会的第一天和最早的时刻，这些教会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在做什么。所以用另外一个话说，一个角度说，就是最早的教会生活是怎么样的。我们从刚才读的经文的叙述里边可以提炼出这样的内容来。早期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他 他们传福音，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为主做见证。保罗啊，不是彼得所传的那个信息，就是传福音。然后呢，他们给人施洗。那么那些接受彼得的信息的人，领受他的话的人，就受了洗，一共有大约3000人。所以他们做施洗的工作，另外呢，他们做教导的工作。这里说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使徒在做教导的工作。另外呢，他们在一起掰饼，掰饼是顺服主的吩咐。那么他们在一起掰饼，借着这样的一个圣礼来纪念主，纪念主的死，盼望他再来。所以他们行圣礼，不仅是行圣礼来掰饼，他们也在一起怀着欢喜和诚实的心用饭。他们在一起吃饭，他们有聚餐。那么除了聚餐之外呢，我们看见他们恒心的在一起祷告，他们彼此交接。彼此交接就是大家一起在一起有交通，彼此连接在一起，就是 fellowship， 有团契的生活。另外他们在一起赞美神，因为赞美是教会最重要的功能。他们在一起赞美上帝，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圣殿当中。所以他们做了很多的事，这些事告诉我们教会必须做什么。教会必须做的事就是传福音、施洗、教导、这个行圣礼，在一起聚餐，在一起祷告，在一起有团契的生活，在一起赞美神。这是一个教会必要的功能，这是应该做的事。那么这些事我们把它概括起来，我们能够用3句话来概括所有第一教会所做的这些事。这3句话呢，就是第一，就是天天同心合意在一起。他说他们天天聚在一处，他们天天在一起，不光是在一起，而且是同心合意。第二个就是凡物公用，信徒们把自己的田产和这个田地和家产都卖掉了，卖掉了之后放到教会里来，凡物公用，个人按照自己所需要的来取来分配。所以呢，他们是过一种共同的生活，凡物公用，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些人呢得众民的喜爱，作为一个结果，在他们周围的那些不属于他们的人，他们喜爱他们，羡慕他们这样的生活。那这三点作为一个总括，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想象在今天我们的社会当中，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假如有一群这样的人，他们具有这三种特点，或者说具有前2种特点。第一个，他们同心合意，天天聚在一起，他们天天在一起。第二，他们的财产不分彼此，他们过一种共产的生活。如果有这2个特点的话，你会怎么看待他们？你会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态度？我想呢，非常容易的一个态度，不是喜爱他们，而是和他们之间产生一种排斥。会不会是这样？当有的人非常非常紧密的连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自然有一种排他的能力，因为我们越紧密，和别人就越疏远，中间有一道鸿沟。所以这给我们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第一教会他们天天在一起，而且同心合意，他们凡物公用，反而能够得到众人的喜爱，这个是为什么？其实这里边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虽然他们同心合意，虽然他们天天在一起，他们的财产共有，但是他们不排斥外人，他们的爱心是向外展的。只有这样的一种情形，才能够让别人喜悦他们。他们这样的一种生活，从本心里来讲，是被人羡慕的。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因着我们的罪性，每一个人都自私，因着这种自私，每一个个体都有排他性。可是人呢，又不是一种这个隔离的这样一种所在，所以人呢是需要有陪伴，需要有朋友，需要有家庭，有这样的一种渴求。可是这种渴求和我们的私心造成了一种矛盾。 我们和别人有本质的这种排斥，因为利益不同，可是我们又渴望有人和我们陪伴，有人和我们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就造成了一种尴尬的一个张力。在这种张力下，我们羡慕那些能够合群的人，他们能够密切在一起的人，可是因着他们太密切，对我造成了排斥，我又对他们没有好感，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尴尬，这是我们的一个处境。可是第一教会的见证，他们在一起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教会生活，成功的克服了这样一种尴尬的情形，就是他们既有爱心，这种爱心不但不排他，而且是伸展到向别人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真切的从主领受了使命，这个使命呢，就是让万民做我的门徒，把万民带到主的面前来。因着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他们的所有的无私，他们所有的爱是向外展开的。每一个人都是被邀请，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进到他们当中。因着这样的原因，最后我们看到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当对别人有这样的吸引力的时候，那每天都会有人加入到他们当中来。这里边需要解释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凡物公用和按需分配这个问题呢。有的人对圣经有一些误解，有人认为圣经画出来的这个蓝图就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的榜样，可是有一些圣经学者发现凡物公用按需分配这个政策没有坚持很长的时间，在新约里边只有最初耶路撒冷教会成立的时候是这样，后来就改变了。那么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圣经里边所描述的这些事情都是当时发生的，但是这是不是神要求每一个世代都这样做的？不一定。在这里为什么要提到凡物公用这件事呢？我想圣经的本意是让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他们有这么大的信心，这是一种什么信心？人是需要有拥有，有自己的所有的这个观念的一个人，所以当把他自己的财产能够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的时候，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信心，这个信心要克服自我拥有的私心。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虽然有3000多人，可是这3000人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信心，我觉得这里头给我们做的榜样是他们有极大的信心，而不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上帝要我们实行的经济政策，所以这是这里边应该看清楚的一个地方。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凡物公用也不会不出问题，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第6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按需分配，但是不一定能够保证公平，所以那些说希腊话的寡妇们就开始发怨言，说哎，我们没有被照顾到，所以你们并不公平，所以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所以在这里可以证明凡物公用按需分配并不是上帝给教会的一个分配原则和一个经济制度。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看见的是这些人同心合意和他们极大的信心，因此他们得到众民的喜爱。那么得众民的喜爱显然对众人来说是一个祝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祝福呢？今天我们的教会是怎么做的呢？今天的教会当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注意到主的教会在世上和这个世界之间有一条沟在那里，所以我们要想传福音把人吸引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要克服这个障碍，所以教会做了很多的努力，这些努力你可以说是为了传福音的努力，你也可以说是为了得众民喜爱的一种努力。如果没有得众民的喜爱，我们传福音就极其困难，我们的见证不能够伸展到社区去。可是今天的教会在一个问题上把握的不是那么好，就是我们怎么得众民的喜爱，是迎合吗？今天 教会想得众民的喜爱，在很大的程度上有一种迎合这样的一种方法。迎合是什么？迎合就是为了取得别人的认同来妥协自己的一些准则，自己的一些价值。比方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很多的宗派，他们越来越做出一个决定来，这个决定就是接纳同性恋的这个现象。有的教会甚至做出神学的解释来，他们认为上帝是认可同性恋的。我觉得在圣经当中有一些启示可能需要一些周折才能够弄明白，但是在对待同性恋的这个问题上，只要你读了罗马书的第一章，你就不会有模糊的概念。你觉得上帝在这个问题上表明的立场是异常的清晰。可是为什么有的教会在这个问题上还在做文章呢？我的理解，这就是为了迎合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那么为了得众民的喜爱。所以我们看到得众民喜爱里边有一个得众民的喜爱里边有一个危险，有一个陷阱在里边。这个陷阱就是妥协自己的价值去迎合这个世界。可是第一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是怎么样得众民喜爱的呢？我们从今天读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了一种平衡。这个平衡呢，就是有两种因为见证耶稣所得到的祝福。第一种就是生命改变的祝福，我们刚才在第一点里边得到的启示，当他们真忠心的见证主耶稣的时候，那么人们听了以后觉得扎心，有生命改变的渴望。一个人渴望改变生命的时候，是意识到了自己的错，意识到了自己的罪，所以呢要改变。所以这是一种祝福，这种祝福就是要渴望生命的改变。还有第二种祝福，第二种祝福呢，就是使人敬畏神。敬畏神就是服从神的旨意，按照神的价值来行事，这是第二种祝福。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两种祝福的时候，当我们得众民喜爱的时候，这就是一种不妥协上帝的原则和上帝的价值的一种得众民的喜爱。所以我想这三种祝福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真正的祝福。这个祝福就是得众民的喜爱。如果没有前两种祝福，没有对罪的悔改，没有对上帝的敬畏，只强调一味的强调得众民的喜爱，这里边就有一个危险。这个危险呢，就是迎合这个世界，妥协自己，这就不是真理。所以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怎么样做见证，怎么样成为神的祝福呢？这个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启示和一个指南，就是我们要单单的见证主耶稣，让别人的生命渴望改变，就是我们见证圣灵的能力使人敬畏上帝。我们教会生活，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同心合意，非常亲密的愿意在一起见证一种不同的生活，使众民羡慕，愿意来到主的面前，也让我们可以得众民的喜悦。这是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里边所领受的见证。所以呢，愿这段经文能够祝福我们，也愿我们的教会因着第一教会的见证，让我们自己也得到更多的祝福，因此让我们可以使众民得到神的祝福。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把初期教会怎么样见证你，怎么样得你的祝福，能够记载在圣经当中。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你的话语照亮我们的心。我们虽然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主啊，但是你的话语是千古不变的话语。主啊，愿你的话语展开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今天的教会遵从你的带领，让我们今天的教会对照初期的教会，使徒行传当中的教会，好让我们明白怎么样行在你的光中，让我们 单单的见证你，荣耀你，让我们成为万民的祝福。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